我们要读这个小先知书呢，我们需要背一下它的这个口诀啊，不然的话，小先知书十二卷的不太容易记得到底是哪一卷在什么地方啊。旧约我们知道前面有五卷啊，这个书创出立民生啊，就是律法书。那接下来是历史书呢，书是德萨萨啊，王王代代拉尼斯啊，我们口诀是这样背的啊。接下来智慧书呢是博斯真传歌啊，然后呢大先知书五卷，善业哀结旦啊，这五卷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大啊。那哀歌呢是因为是接在耶利米书啊的后面，所以它就放在一起了啊。好，那接下来呢后面就是十二卷的小先知书。这十二卷啊，我们就把它三个三个一组啊，荷尔摩、俄拿弥、红哈番、该亚马啊，这样把它记下来哈。荷尔摩、俄拿弥、红哈番、该亚马啊，荷尔摩、俄拿弥、红哈番、该亚马啊，这样子把十二卷先知小先知书，我们把它记熟之后，以后我们说，哎，我们现在是看啊弥迦书啊，荷尔摩、俄拿弥啊，弥啊。当然你也要知道说每一卷书它的简写是什么，不然的话你背是背下来的，不知道这个是哪一卷书。好，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卷书的简写是什么。好，当然刚开始啦，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名字就已经头了昏了，不知道什么是讲什么，没关系，我们现在一卷一卷来看。好，那这十二卷书叫做小先知书，这个是看到这个是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历史。这个先知什么时候被兴起的啊？其实最早最早你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啊，像在列祖的时代呢，你像说像挪亚那时候就传异道，对不对啊？那时候在众人这个都还都悖逆神的时候呢，那时候他神感动他要造方舟啊，所以那时候他就在传神的道啊，大概120年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也算先知啊，那亚伯拉罕也算先知，摩西也都是先知啊，但是什么时候先知？最多啊，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啊，这个是风起云涌啊，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南北国时代啊，南北国时代那时候神就兴起了很多的先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上面 PowerPoint 上面的啊，上面那个是北国啊，北国就是以色列啊，下面这条比较长的那个是南国啊，所以北国的这个寿命比较短啊，后来亡于亚述，南国的寿命比较长啊，到最后是亡于巴比伦。好，那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哇，那时候就出现这个很有能力的先知啊，像以利亚，对不对啊？以利亚是火的先知啊。后来呢，他就这个把这个位置啊，把这个棒子交给他的徒弟，就是以利沙啊。那以利沙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啊。他就是在以利亚升天之前，以利沙就求一件事情，说愿感动你的灵哈，加倍的感动我。所以后来以利沙真的就得着了双倍的圣灵，因为他接到了那个以利亚掉下来那件外袍，好，那就是先知的外袍，就得着了以利亚的恩膏。好，那但是这两个先知呢，他们行了很多的伟大的神迹，但是他们没有写下任何一部的著作，所以那时候他们叫做口传先知，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但在那之后呢，就开始神就兴起了许多的著作的先知啊，写书的先知啊。好，那我们看这边画一条红线，这个就是北国啊亡国的时候啊，亡国之前啊，北国亡国之前，神兴起了很多的先知，所以在一个国家最衰弱的时候，最离开神的时候呢，神的时候就兴起特别多的先知，为什么呢？借着这些先知，神对他的百姓说话，要他们回转啊。好。在北国还在的时候呢，神还兴起了什么先知啊？一个是约珥啊，今天我们要读约珥书啊，他跟以利沙他们同时期啊。那今天我要读这个啊，约珥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之后会读约拿书啊，约拿最有名的就是他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对不对啊？那个约拿那个先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阿摩斯啊，还有何西阿啊。荷尔摩啊，就是小先知书里面头三卷书里面的两个荷尔摩，荷跟摩啊。然后接下来啊，这个绿色的这个是以赛亚，这个大先知了啊，大先知，他服侍的时间就在北国啊王国前后这段时间，不过他是在南国服侍就是了啊。还有弥迦啊，这个是弥迦跟以赛亚是同期的。好，这里有四个先知啊，从阿摩斯、荷西阿、以赛亚跟弥迦啊。 这里有三个字写小贤之书，一个是写大贤之书的。这四个人呢，有人把他们称为黄金四人组。为什么叫黄金四人组呢？因为这段时间是这个写书的这些先知们的算是黄金时代。那时候他们的这个神借着他们发出了很多的这个信息。OK, 好，那这个那这四个先知啊可以分成两组啊。阿摩斯跟何西阿呢是一组，他们都是向着北国发预言啊，向着北国发预言。阿摩斯其实是南国的人，但是他向北国发预言。何西阿呢向着北国发预言，直到后来北国亡国之后呢，后来他又有对南国发一些预言啊。但是基本上这两个先知他们的信息的对象主要是北国。那以赛亚跟弥迦呢，他们发信息的对象主要是南国啊，所以北国两个先知，南国两个先知，这四个人呢，在这段时间可以算是黄金四人组啊，在北国王国的前后这段时间，那时候亚述的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啊，到了南国快要沦亡之前啊，神又兴起了一些先知啊，那时候有兴起纳洪啊，还有呢西班牙，然后哈巴谷。然后厄巴迪亚啊，厄巴迪亚，好，那这厄巴迪亚呢有两种看法，有一种认为说是他是在这个南国啊快要沦亡之前，沦亡前后这段时间出来啊做先知，但是另外一种看法，他可能是所有小先知书里面所有先知里面啊写书的这些先知里面最早的，甚至于比约珥还早啊，所以这是有两种看法。那我暂时把它放在这里，这是比较传统的看法，是放在后面，但是我觉得放在最前面也是蛮有道理的，以后我们会再来讨论厄巴迪亚。好，那这里有四个先知对不对，纳洪、西班牙、哈巴谷跟厄巴迪亚，这四个里面呢有三个呢，有这三个先知啊，纳洪、哈巴谷跟厄巴迪亚呢，他是这些先知里面的唯三，就只有这三个先知呢，他们的信息是针对单一的外邦国家，其他的先知他们有的时候是都针对以色列，针对犹大，甚至有时候针对好几个国家，但是只有 这三个先知呢，他们的信息只是针对一个国家，而且是外邦国家。纳洪是针对谁啊？纳洪书他是针对亚述。然后哈巴谷呢，哈巴谷是针对巴比伦，那时候巴比伦最强盛，那亚述那时候已经快要被巴比伦灭了，所以当纳洪发出预言之后啊，亚述后果然就被灭了，而且后来一直一蹶不振，不能再起来了。那厄巴迪亚呢，厄巴迪亚是对以东对以东发预言。厄巴迪亚是所有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卷，它只有一章而已，只有一章。好，所以你看到这边四个先知里面呢，有三个都是对外邦的国家，只针对单一的外邦国家。如果你知道约拿书的话，你会说，约拿不是也是针对尼尼微、针对亚述吗？但是实际上，当你如果去读列王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拿那时候也曾经对北国以色列发预言他预言说神会兴起一个拯救者来那是约拿对以色列有发预言所以他不是只对单一国家发预言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耶利米这个是大先知是在南国快要沦亡之前这段时间他神透过他讲了很多的话我们之前讲过他最重要的一个预言说以色列会被掳犹大会被掳70年还有呢神要赐下新约取代旧约所以耶利米发出了这两个很重要的预言那接下来还有个大先知是以西结，以西结是被掳到外邦去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他在巴比伦那边看见了神所赐给他的异象这是以西结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先知是但以理但以理他是也是横跨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巴比伦灭亡波斯兴起，但以理都还在。好，这里呢十二个小先知里面我们这边还缺三个荷尔摩、俄拿弥、红哈班，最后该亚玛最后那三个小先知不在这个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最后那三个先知该亚玛、哈该亚是撒加利亚，马是马拉基， 这个是我们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最后那三卷书，最后这三卷书呢，这三个小先知啊，是在他们以色列人啊，犹大人他们被掳归回以后的事情啊。在我们这个图表里面呢，我们没有画到被掳归回，所以那个是最后的三卷小先知书啊。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我们今天要读约珥书啊，约珥书啊。好，你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约珥书的作者是谁啊？啊，当然就是约珥，对不对啊？约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啊。约就是耶和华啊，珥是讲到El， 最后 El 就是神的意思，耶和华是神。他的父亲叫做皮图尔啊，皮图尔的意思是神的意象或者愿神扩张啊。那这个人到底是他还除了这样之外，他还有什么来历就不太清楚了。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南国的先知啊，他在南国。那他住在他主要发预言的地点就是耶路撒冷啊，向着耶路撒冷的那些官长啊，向着那边的祭司发预言。他可能是最早的著书先知啊，就写书的先知，或者是第二早啊。如果是第二早，意思就是说最早的是厄巴迪亚啊，所以不是他就是厄巴迪亚，这两个人当中不知道哪一个是最早的啊。那接下来他被称为是五旬节的先知。为什么呢？这约珥书是在这个什么，在这整本圣经当中，他的地位哈，你如果对约珥书什么都不记得，你只要记得他是他的预言到将来五旬节圣灵会浇灌下来，好，约珥书的重要性在这儿啊。好，那所以他被称为五旬节的先知啊。他的背景呢啊是耶路撒冷啊，所以你会看到里面讲到锡安，讲到耶路撒冷啊啊 ，OK， 这是他预言的地点。然后呢他的时间呢可能是在南国约阿斯作王的时候的初期啊。那约阿斯在哪儿啊？上面这里有画个圈圈，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是约阿斯王啊。好，约阿斯是什么样的一个王啊？啊，他登基的时候只有几岁？七岁啊，为七岁。因为那时候他的祖母啊叫做亚他利亚啊，你看到这个约阿斯左边有一个灰色的那个叫做亚他利亚啊，亚他利亚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是女的啊，是约阿斯的祖母啊。哇，那这个是以色列当中哈非常邪恶的一个王后啊，她篡了位啊，她把她的这些这个儿孙啊，不是儿孙，或者是她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她的什么，她的丈夫所生的其他的那些儿女啊，还有甚至她自己的孙子全都杀了啊。然后呢自己就篡位作为女王啊。所以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南国就是被他来统治的。那时候约阿斯差一点也要被杀了，但是被祭司啊藏起来了。那个祭司叫做耶和耶大啊，耶和耶大把他藏起来了。那结果后来等到约阿斯七岁的时候，这个祭司把他带出来啊，后来这个就推翻了这个亚他利亚，把这个恶的王后给杀了啊。所以那时候约阿斯就七岁的时候就即位了。那但是他年幼的时候呢，都是由这个祭司呢摄政。那这个祭司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很忠心的一个祭司。所以当耶和耶大在摄政的期间啊，这个约阿斯呢都照着神的律例啊，就遵守神的法则，所以国家啊都很好啊。但是等到耶和耶大一过世啊，这个约阿斯就听从了其他那些长老们的话啊，那时候就开始偏于邪，拜偶像，所以那国家就开始走下坡啊。甚至于他把这个他的恩人耶和耶大的儿子啊撒加利亚也给杀了啊。这个是约阿斯这个王啊。但是约阿斯在早年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所以真正有权力的是耶和耶大啊。那为什么我们认为说这个约珥书是在这段时候写的呢？因为约珥书里面呢，他有呼吁许多人起来啊。呼吁祭司要起来啊，那个长老要起来啊，要在神的面前要悔改啊，要转向神啊，转向神啊。诶，从头到尾啊，没有一个字提到王啊。照理说一个国家要悔改啊，这个王是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带头悔改的，但是没有提到王啊。约珥书啊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王啊。那所以呢有人就判断，那可能就是在约阿斯这段期间呢，要不然就亚他利亚这段期间呢，因为亚他利亚不被承认是王，那约阿斯年轻的时候呢， 那时候他也没有真正有王权，所以他就没有提到王，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了。好，那接下来当他如果是在这段时间发预言的话呢，那先知以利沙那时候还在，对不对？你看上面这个约珥上面那条咖啡色的这条线就是以利沙啊。以利沙那时候他还住在北国啊，因为以利沙、以利亚这两个大先知啊，这个很有能力的先知，他们的对象主要针对北国啊，北国非常非常恶的啊，那些王都很糟糕啊，都是离弃神的，所以神就特别派这两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去对付他们啊。好，那所以那个时候以利沙应该还在啊，还在。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约珥书这卷书有什么特点啊？好，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其实比较不重要啊，不过但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卷书的特色啊。啊，有权威的这个文学界评论，然后以题材来说了啊，这卷书是一颗文学的宝石啊，题材简洁，行文流畅啊，柔和有力啊。好，这个是约珥书，特别你如果读中文可能还不一定感觉，你读英文的话啊，感受会更强烈啊。那接下来第二个，他对于蝗灾的生动描写啊，是在一切的文学当中显得最突出的。蝗虫的灾害在这篇的这卷福音书先知书里面呢讲的啊非常的非常多啊。那第三个啊，这最重要啊，这是这个圣经里面第一次预言到将来神会浇灌圣灵啊。这个圣灵的浇灌是在约珥书里面发出的预言。所以当你约珥书整卷读完了总共有三章读完之后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你只记得这个，那就算是你抓住它的精髓了。你什么都可以换掉，但是你要抓住精髓，就是说约珥书这卷书是预言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的一卷书。所以当五旬节门徒当主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大家聚在一起那时候后来圣灵大大浇灌下来，就很多人讶异说哎呀今天怎么回事喝醉酒那结果那个彼得就站起来说他说错了，我们不是喝醉酒你们所看到的就是约珥当初所预言的，说这个圣灵会浇灌下来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神要把他的圣灵浇灌他的仆人跟使女那就是约珥书所预言的，在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圣灵的浇灌的话教会等于是不存在的当圣灵浇灌下来之后，他们彼得那班人完全变了一个人本来是怕死怕得不得了的，后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主的道殉道这个是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约珥书那还有他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他的预言的范围是从当时那个时代当时那个时代一直预言到末世预言到末世，所以你说这个不是讲当时吗？没有，后面他会预言到末世经过五旬节一直到末世他的 keyword 是什么他的 keyword 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在这卷书里面有五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意思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这是耶和华行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呢，所以就他们来说呢，已经就是很近的了马上我们会面他们会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神的审判，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那先知把那个日子说是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一个可畏的日子，可怕的日子。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讲到末世主耶稣再来，那时候那是一个更大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都会结束，万国要在主的面前接受审判，那是一个更大的审判。好 OK， 所以在这个约珥书里面呢，他的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呢有这两重的意思，他先预言到最近眼前的一些情况然后呢接下来他会预言到更久之后这个会来到的这个主再来的那个日子我们现在把那个约珥书打开来看一下约珥书呢有三章约珥书约珥书找不找到这个约珥书这个小先知荷尔摩俄拿弥荷尔摩所以是荷尔摩，所以是小先知书里面第二卷很好找对不对 何西阿后面的就是约珥书了，何尔摩啊，约珥书啊，约珥书有三章啊，那这三章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呢？蛮简单的啊，它第一章是讲历史啊，讲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有蝗虫入侵啊，蝗虫来侵袭他们，然后这个蝗虫侵袭他们呢，很惨啊，你看第四节啊。他们当时发生的这件事情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那个先知说啊，你们曾经以前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吗？就是这个灾难啊，是一波接一波。第一波这个叫做茧虫吃完了之后，哇，大家想说真惨啊，农作物全都没了。结果本来以为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说啊，还有第二波，这第二波蝗虫来吃。哇，蝗虫吃完了之后，哇，大家是已经都哭不出来了啊！居然还有第三波，还有男子，哇，男子在吃完还剩下什么呢？啊，简直都是啊，没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的，居然还有这个马蚱再来吃，所以连着四波，把他们所有的几乎都吃完了，所以这个是他们所遭遇到的苦难啊，灾难啊，那这个是，所以这个先知看到这个情况啊，他说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要悔改，所以从十三节啊，十三节这边就说，祭司啊，你们要腰束麻布痛哭，事后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啊，要侍奉我们的神啊，你们要披上麻布过夜啊，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素祭就是那个要献上麦子啦，对不对啊？小麦啊，面粉啊，那个麦，因为这个农作物已经没有了。奠祭是什么呢？要酒，那酒是什么？葡萄做的，葡萄也没有了，所以这个素祭跟奠祭都没有了，所以要起来啊，要起来痛哭啊，要起来悔改啊，好，那就是说这个是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第十五节啊，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一样啊。OK， 所以这个第一章呢，是讲到他们所面临的这个苦难啊，这苦难背后是有原因的啊。好，那他们这个第二章呢？第二章是讲到，就是说啊，大家想说不要这样子，以为说这波就完了。他说之后还会再有，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呢，他会怎么样呢？还有第二波的蝗虫大军会来到。那这时候第二章里面就讲，把这个蝗虫大军讲得非常的详细啊，非常的详细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啊，蝗虫啊，蝗虫跟蚱蜢有什么不同？大家知道吗？蚱蜢是绿的，蝗虫是黄的啊。这个蝗虫还有各种不同颜色，还有粉红色的啊，还有比较深黑色的啊。蝗虫，那蚱蜢跟蝗虫，有人研究发现，其实它是同一个品种啊，但是它中间经过一个变化之后啊，蚱蜢会变成蝗虫。蚱蜢的个性啊，它天性是什么？它是独居的啊，一只一只啊，看起来很温和很可爱啊。然后蝗虫不是。蝗虫是群居的啊，你从来没有看到说啊单独的一只蝗虫在那边散步啊，都是一大群啊，一大群啊，一大群。好，那蚱蜢变成蝗虫其实是经过一个过程，它这个个性会改的，怎么样改呢？就当气候或温度一改变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蚱蜢像这个它的那个密度啊，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多到一个地步啊，他们会。里面会开始分泌出一些东西来，他们会彼此接触到，有人就说就做实验，这个你把他的大腿啊去给他摩擦，那去碰碰碰碰碰，他后来就会开始分泌出一些东西来，分泌出一种东西来，让他开始性情就会很大的改变，性情大变，然后呢他会变得非常的焦躁不安，然后脾气又不像原先那么好了，然后那时候他食量会大增，哇，会吃了很多，然后他看颜色就改变了，从这个绿色啊，就变成黄色，变成粉红色啊，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大量繁殖，然后开始变成它会开始迁徙，哇，整群开始出来行军了啊，爬出来开始行动了，这时候就会形成蝗灾啊。OK， 所以蚱蜢本来是独居的，变成蝗虫，这是群居，那就很可怕了。一个本来好像很可爱的一个小动物，它都变成蝗虫，就变成一个 monster， 真是。所以圣经里面啊会讲到蝗虫，那时候你会发觉这真的是，你会感觉好像背后有一个灵界的力量在那边左右着它，好，这个如果大家 去完会之后呢，你看我这边 PowerPoint 我会把它 放在网络上、哦、那你可以点一下右边下面这里的 link、哦、点一下呢，它会有一段这个 video， 你就会看到这个蚱蜢怎么样变蝗虫、哦、那个很有趣的一个记录、哦、好，那好，我们就看一下蝗虫、嗯、蝗虫的生长、哦、成长、哦、它有几个阶段、哦、你看从小到大、哦、前面这个阶段、啊、有五个礼拜，这个是幼虫、哦、那时候它们的翅膀还没有完全长出来，所以那时候他们是会爬会跳、哦、那到最后呢，经过五个礼拜之后啊，它就长得很大了，那时候它翅膀就长出来了，那时候它就会飞了、哦、就说它的寿命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哦、好，所以这个是从幼虫到成虫，可是这个每一个阶段它都会很会吃东西的、哦、所以你不要想说它等到大了才会吃，没有，它小的时候就很爱吃了、哦、好，这个是它幼虫、哦、已经开始这个成群结队行军了。所以这个约珥书第二章啊，四到五节啊，这么说啊。
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
哦 ，OK， 好，所以他们啊，就像成群结队的出来了啊。好，这个是怎么样呢？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他们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大家看这个照片，什么是那个蝗虫啊，就是那些看起来咖啡色红红的那一片啊、所以从这边一直到远方，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这时候他们还不会飞啊，这是他们的幼虫啊，但是他们会这样成群结队这样出去啊，这个是啊，有没有看到啊？在地上走，然后又爬墙啊，爬墙，然后会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去啊。那 OK， 这个是在澳洲了啊，澳洲后来他们就喷药啊，把这些幼虫啊给杀了啊，所以他们把这些尸体啊，用扫把这样扫啊，这么多啊。那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右边，这个是被蝗虫吃过的地方，左边还没有、哦、他这个约珥书二章三节说啊，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哦、所以这个蝗虫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就在前面、哦、前面那个比较黑的那个部分就是蝗虫大军的这个前锋啊，他们从右边这样一路往左边吃啊、哦、所以最前面那些黑黑的就是那些蝗虫、哦、那左边的绿的呢眼看也要沦陷、哦、这个是这样子。他们说啊，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同马兵啊、哦、所以你看这个蝗虫啊，他的这个头的形状跟这个右边这个马的形状倒是很像，对不对啊、哦、然后呢他这个蝗虫啊，这个肩膀那个地方啊，看起来好像是铠甲一样啊、哦，跟那个战马哈，他们是所穿戴那个哈，这个铠甲，也是蛮像的。所以这个他们说这个蝗虫啊，形状跟这个马很像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接下来这个是成虫啊，这个翅膀都长出来了啊，长出来这时候就会飞了啊。所以他们这个五个礼拜的时间，他们幼虫啊就拼命吃啊，拼命吃啊，吃到后来啊，长出翅膀来了，这个时候就会飞起来了啊。这个飞起来的话就更可怕啊。本来呢一天大概是可以走个500公尺吧啊、哦、,500 米啊、哦、但等到会飞之后一天可以飞个几十公里啊、哦、没问题啊、哦、这个人在那边躲避这些蝗虫啊、哦、越来越多啊、哦、这个是啊、哦、这个大象啊、哦、不得了啊、哦、天空都颜色都变啊、哦、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啊、哦、好。然后呢在箴言啊30章27节有一段话，他说啊，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啊。你看到这个图啊，就下面那个黑黑的这个就是蝗虫的大军啊，这个蝗虫大军，这个黑黑的这个蝗虫大军，他们会这样子行进啊，很有规律的。我们现在就给大家看一段 video 啊，这个1分48秒啊。OK， 好。所以啊，你这样看一下就有概念了，对不对啊？前面那个阶段就是他在就蹦蹦跳跳啊、哦， 啊，那是幼虫的阶段啊，虽然没有君王，但是他们啊分队而出啊。那后面那个阶段呢？啊，非常恶心的概念。
那谁写的？
君啊。哎，好，
是啊、
好，你再往我再往下给你看，哎，你会啊发抖了啊。本人做大军啊，对对，没错啊，
是大军
呀。Yeah, OK， 好了，你们就看刚才觉得恶心的话呢，后面还有更恶心的啊。
嗯，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所以你看啊，哇，这个当这个蝗虫来的时候啊，
铺天盖地，
哎，铺天盖地哈、啊。那这个小朋友哎，怎么很高兴啊？他拿了一个好像是抓这个蝴蝶的这个网子，在那边抓这个蝗虫啊，抓蝗虫干什么啊？哎，准备要吃啊，你看。嘿、hey, 这个有没有一点恶心的感觉、啊、这个蝗虫可以吃的哈、啊、它可以
很有营养，蛋白质很丰富。
那个旧约啊，旧约里面其实这个神对以色列人吃东西啊有规定的啊，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啊，这个规定的很详细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像猪肉啦什么的啊，以色列人都不吃的啊，但是呢很奇怪的，蝗虫算是洁净的。蝗虫可以吃啊，蝗虫可以吃啊，所以那个施洗约翰啊，他在旷野里面吃什么？他吃蝗虫跟野蜜啊。
因为蝗虫会蹦跳。
OK、
脱离地心引力这样子蹦跳。
OK， 所以他这个是有他属灵的含义啊、嗯，属灵的含义。那个我们在利未记第11章的时候有讲到啊、
嗯。
好，那这边我就不多说了啊。那这个蝗虫是可以吃的啊。OK， 然后给这怎么样啊？这个。
一盘黄，
哎，他们说味道像是有点像虾子的味道啊、
哦。
好，那这个在北京，我不晓得，哎，冰淇淋在北京住过啊，有没有看过人卖这个串烧啊？
串烧蝗虫
啊？
没有，
没有看过。哎，我的
很
，OK， 哎，我还特别去确定说这个什么地方卖，他说北京，哦，我说北京那不错，我们有机会，这个可以就尝尝看啊。我其实很想试一试看的啊。那为什么要吃蝗虫呢？
因为科学家他们就是说嘛，人类面临这个粮食危机，因为有的地方发大水，有的地方又是大旱灾，所以这个粮食危机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研究，最后发现到时候吃虫子啊，虫子可以取代这些五谷杂粮。
哎 ，OK， 因为这个蛋白质很好啊、
嗯，
很好啊。OK， 好，哇塞，我说，果然这个中国人什么都可以吃哈、
嗯，
这个串烧，那为什么要吃蝗虫呢？哎，这个还是有属灵的含义哈、哦。这个在民数记14章第9节啊，那时候这个加勒跟约书亚说的这段话，那时候神要他们就是攻入这个迦南地啊。哦，那但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敢啊，他们看到那个迦南地的人那么高大啊，所以他们还害怕，不愿意进去啊。哦，那但是那个加勒跟约书亚就鼓励他们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就是他居然有这样的概念，说那些仇敌啊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呢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啊，那个加勒跟约书亚在这个几百万人当中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啊，知道说神既然要他们进去，他们进去绝对不会打败仗的，他神与他们同在的。而且这些人呢，那个敌人看起来虽然那么高大那么可怕，但是呢这是我们的食物。
嗯，
食物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吃下去会怎么样？
壮大，
我们这人会更加的强壮，对不对、嗯、所以神让我们碰到一些挑战，碰到一些困难啊，其实从灵里面来说，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食物。
嗯，
我们把它吃下去，我们的灵性就长进了。
Amen。
还是我们不要害怕说，哎呦好可怕啊、哦、哎呀不敢吃，恶心啊。这个是蝗虫就这个自然界来说，它是一个仇敌，对不对？但是神要我们把它吃下去啊，这很有营养的啊、哦、这个是哪里啊？这个泰国的清迈啊、哦、这个是 BBQ 啊、哦、啊OK， 然后呢啊，这是曼谷啊、如果你除了吃了这个蝗虫还不够，还有其他虫虫这边也可以吃啊、哦、这些都是
各种各样的
仇敌啊、哦、让我们吃下去啊、哦、好 OK， 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刚才如果你看了蝗虫大军觉得还不够恶心的话，看这些食物啊，希望大家胃口大开啊、哦、其实我看这个我一直很想试试看。好 ,Anyway, 这个所以我们刚看到啊、哦、这个第二章啊、哦、第二章这边就形容这个蝗虫的大军是怎么样啊、哦、他们形状如同马啊、哦 然后好像马兵一样，然后他们怎么样往前，非常有规矩，虽然没有君王，但是呢这个非常
很有纪律，
很有纪律。他说这个是将来耶和华日子来临的时候，他们会遇到这样的敌人。好，那在这约珥书里面呢，是光是讲到这个了。等到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蝗虫大军会在兴起，那个蝗虫大军就比这个蝗虫大军要更加的可怕。
那是从无底坑上来的，
它还有那个蝎子一样的尾巴，会蜇人，然后呢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行，不能那个是更厉害的一个蝗虫大军。他们也是一样这个脸面像是这个狮子还有像马兵一样好，但是第二章啊，第二章他就继续说了第十二节他说虽然如此啊，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所以什么叫先知呢？先知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称呼就叫做先见就他比别人先看见的更早，而且更远。他看见那个前面有一个灾难要来到，当他看到有一个灾难要来到，别人没有看见到的时候呢，他就会起来呼喊，然后呢叫这些人要起来，要什么？要醒悟过来啊，醒悟过来。你看在前面这个第一章里面有说了，第五节了，他说酒醉的人啊，你们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英文是什么？ Wake up, you drunkard, and weep, where are you drunker of wine? 他说你们啊，这些酒醉的人啊，喝醉酒的人啊，要清醒过来啊，要清醒过来，而且要哭啊，要哀哭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酒从你们的口中啊，从你们的这个嘴唇当中啊，被夺走了啊，被夺走了。不要在那边继续醉生梦死了。要清醒，要清醒过来。所以这个是先知他看见了，他看见了，所以他就起来呼喊叫这些老百姓要起来要起来干什么？要起来禁食哭泣悲哀，然后转向神。那特别那些祭司要起来带头，所以他说你们要在锡安要吹角，然后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这是二章十五节然后呢，这些大大小小的老老少少的都要参加，都要起来在神的面前哭泣，这样子让神转心，回心转意，不把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降下来。他说后来啊，十八节这边就看到神就会怎么样答复呢然后耶和华就会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五谷新酒跟油前面也有提到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有提到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所以当这个灾殃来到的时候呢，五谷也没有了，新酒也没有了，油也没有了。但是现在神说他要把这些再赐给他们就这个物质来说就是他们所需要吃的，他们所需要喝的他们所需要用的，这些都有了。但就灵意来说就灵里面来讲，我们今天也需要灵里面的五谷新酒跟油。这是讲什么东西啊？五谷讲到什么？五谷讲到神的话。新酒呢？
圣灵。
油呢？
也是圣灵。
这边又讲到两个灵都是圣灵。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双倍的圣灵除了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还需要双倍的圣灵。所以神会把这些所失去的这些再加给我们。只要我们转向神的话，我们会重新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会领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同在好，他说接下来他就讲到说，这些他会把这个蝗虫大军呢赶到海里面去以至于这个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好，那他这里说神还会降下甘霖、秋雨、春雨，跟先时一样24节又讲到麦子，讲到新酒跟油，对不对麦子就是神的话， 新酒跟油就是神的灵，对不对？25节很宝贵，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什么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这四个虫刚刚前面第一章你们看到第四节，对不对？第四节里面这一波一波有四波的这个灾难啊，这个敌人啊，来这样子把我们所辛辛苦苦啊所累积起来全部都吃掉了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顺服神，我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好像过去的一些时光啊，过去的一些努力啊，全部都被仇敌给偷走了，给抢走了。但是神说啊，当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的时候，神会把我们过去所失去的重新补回来。哦，这是一个圣经里面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应许啊。他说那些年所吃的那些虫所吃到的，我要补还你们啊，我要补还你们。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过去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随从自己的意思而行啊，我们其实我们浪费掉我们人生当中啊很多的宝贵的时光啊，对不对？
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机会，神在我们身上很多美好的计划，我们都错失了。
对。
但是呢，神说现在还有一个希望，还有一个希望，只要我们及时回头的话，神会把我们过去所失去的再补还给我们。那怎么样的补还呢？神可能用另外一种形式了，用另外一个形式。好像一个东西啊，在我们手中被我们打破了，被我们弄成一塌糊涂了。我们现在把神交回，给神交回，放在神的手中。神啊，我把我过去这些失败放在你的手中，我把我过去这些这些就是浪费的这些岁月，我重新交还在你的手中。我现在开始愿意按着你的旨意行，我愿意来转向你，求你赦免我，带领我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神会把我们过去的失败重新变个样子，在我们的失败当中，他重新带我们走出一条新的路来。这可能跟我们当初神原先计划让我们走的不一样，但是呢在失败当中，神会让我们神会做出另外一个不同的作品出来啊。你只要放在神的手中，他都可以把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东西啊做成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杰作啊。所以那个刚才那个第一章呢，第一章是讲到他们已经所遭遇到的现实的这个蝗灾哈。那第二章的这个蝗灾呢，其实还没发生哈，还没发生，他只是在先知在异象里面看见有一个更大的军队哈，这个蝗虫的军队要来，所以他赶快呼召大家要撕裂心肠啊，要起来转向神啊哈，让也许神就转意哈，不降所要降的这个灾啊。所以这个第二章一直到什么地方呢？到27节啊，到27节啊，呼召他们起来悔改，然后这时候神就会赐下祝福啊，神会赐下祝福，这到27节为止。到28节这里开始又是一个新的段落，这是为着未来的预言哈，未来的预言啊。所以刚才第二章从1节到27节呢，是就着他们眼前哈最近的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所发出的这个预言，还有他们应该要怎么样转向神啊，然后呢神会怎么样的回应他们。然后28节以后呢，这个预言是针对未来啊，未来。所以他说以后啊，我要28节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好，所以这两节是讲什么呢？就讲五旬节，对不对啊？所以我说啊，约珥书最重要的可以说就是这两节啊，这两节是你如果约珥书不记得别的话，这两节就要记得，因为这两节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啊。这个是这个约珥第一个啊，所以说这些小先知书里面第一个或第二个啊，起来写书的，他就预言到将来会发生的这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呢？30节，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啊，这个是什么？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个就讲到主耶稣再来的那日子啊，世界末日啊，主耶稣要再来之前会有什么事情呢？会有奇事，会有血，会有火，会有烟柱，还有呢？日头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你会看到 约珥书有一些东西跟启示录很像啊、哦。好，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个 PowerPoint 啊、哦、，PowerPoint。这个我们看到哈，约珥书跟这个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跟启示录哈，我们做个对照。约珥书二章二到十一节这边提到蝗虫大军哈，他们怎么样摆阵哈，怎么样行进哈，这跟启示录里面第九章三到第十节里面的那个蝗虫大军呢，三炮有点像哈，有点像。那个蝗虫大军更厉害哈，后面那个蝗虫大军有人研判那是被邪灵所附的蝗虫哈。他的那个能力更大，而且这个让人啊受的苦难更多啊，更那是在幕后啊，第五号啊，第五号 ，OK， 第几号？第几号？这个大家现在不多讲了，也免得大家抖了昏了啊。那是在等于是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哈，会连续五个月哈、啊，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痛苦的不得了。那个蝗虫大军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圣灵浇灌啊，这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个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那边就是完整的把它引用这段圣经啊，引用这段圣经。那接下来呢，三十节、三十一节提到火啊，提到血，提到烟柱，还有日头变黑，月亮变成血啊。这个在《使徒行传》也一样的引用啊。好，那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到说末日的征兆的时候，他也有提到类似的话。讲到日头会变黑啊。月亮也是啊，这样子。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还有马可福音13章24节里面，都有类似的形容啊。那最早就是约珥书啦。约珥书提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后来主耶稣在讲到末世的征兆的时候呢，再提到类似的。然后在启示录里面呢，就讲得更详细了啊。启示录里面6章12节啊，那边是讲到第五个印揭开的时候啊，那时候有。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一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哈，其中有一个动作就是揭开七个印啊，印记是什么印呢？啊，算了，那个以后再说啊。但是在第六章里面就有讲到，就是说哦，那不就看到啊，日头变黑啊，月亮变成像血一样啊，哦，地大震动啊，哦，那个是末世的一些灾难啊。还有第八章七到十二节啊，那边也是看到。水变成血，那个江河啦、啊，还有海啊，变成血啊、哦。然后呢，有山啊，像是火一样的、哦、一座烧着的大山啊，这个被丢下来啊、哦。然后呢，接下来就看到无底坑啊、哦，有这个烟冒出来啊、哦，所以有血、有火、有烟柱啊、哦。然后同时呢，看到日头变黑啦、啊，月亮变得像血一样啊，哦，这个在启示录里面都有提到啊、哦，都有提到、哦、OK， 所以这个约珥书跟启示录啊。蛮多地方类似的啊、哦。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三章十三节啊、哦，三章十三节啊、哦，OK， 我们刚刚讲到第二章对不对？第二章呢，前面是一开始第二章的这个后面这段预言啊，前面是讲到五旬节对不对哈、哦？然后接下来讲到说有血有火有烟柱，这是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在地上所发生的一些啊灾难跟异象。那在这之间呢、啊，然后第三十二节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什么时候啊？这是在教会时代嘛，对不对、哦、当主耶稣来了，教会成立之后啊，一直到主耶稣来之间啊，这段时间都是恩典的时候，这段时候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哦，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但等到这恩典的门一关啊，那时候就来不及了哦。那这段时间呢，才是恩典的门开放的时候。到了第三章开始啊，这就是讲到主再来之后要发生的事情了啊、哦。主再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主要把那个列国呀、啊、要召聚在一起哈、哦，要跟主征战啊、哦。那所以这时候主就要行审判了。然后这个列国啊，本来是。他说要把列国聚集在一起到下到约沙法谷、哦、第二节、哦、第三章第二节他说我第一节他说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那英文是说 When I restore the fortune of Judah and Jerusalem、哦、我把犹大跟耶路撒冷的 fortune把他们的这个啊叫什么祝福啊重新恢复的时候啊把他们的这个
财物
就是我重新恢复他们，复兴他，我复兴着他们的时候呢，他要把万民都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叫做约沙法谷。以色列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叫约沙法谷，所以这个解经的人说，这个约沙法谷到底在什么地方啊？想来想去想不出来，后来讲说，原来这个约沙法的意思是什么呢？约沙法就是耶和华行审判的意思，所以这个谷呢，就是一个耶和华要行审判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讲，那所以说你从灵异上来解释，那就容易多了，约沙法谷就是有一个地方，神在这个地方要行审判，行审判什么？像对着这些列国行审判，这些列国呢，本来是苦待以色列人呐，把他们的百姓拿去卖了，然后但是神现在要在他们身上报复，包括推罗、西顿，还有腓力四境的人，好，那这时候就是最后神要行审判了，好，那第九节啊，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就说可能是最后那个哈米吉多顿大战的，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就是大家继续看那个 PowerPoint 啊，三章十三节这边有提到说镰刀，不是，这个是OK， 这个是镰刀的下面后面的，这个是第十三节，他说十三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OK， 这个开镰啊，还有这个要践踏葡萄啊，在启示录里面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哈，也有一段类似的场景哈。
两个是动作，
一个是
开镰
要收割庄稼，这些庄稼是讲到什么？神的百姓，神的百姓要被提，然后收割，然后呢放在仓房里面，就是说讲了神的百姓要被从这地上提走，那接下来那些犯罪的人呢？就像是葡萄一样，神要把他们践踏，那他们就是血流成河，所以这是两个场景。好，那还有刚才看到就犁头跟镰刀，第十节把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割毛，这个其实在以赛亚书跟弥迦书里面也有提到类似的话，只不过刚好相反，在以赛亚书跟弥迦书里面说都是要什么把刀剑打成犁头，把戈矛打成镰刀，那这个是刚那个刚好相反，因为这是讲了不同的事情，这里是约珥书里面讲到说开战，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场大战争，那大战争，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要投入这两战事里面，要把这些农具啊变成武器，但是等到以赛亚跟弥迦预言的时候呢，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进到新的一个阶段，叫做
千禧年
到千年国度里面了。那时候这个战这些武器都用不着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武器呢打成犁头，打成镰刀啊。那段话甚至于在联合国总部上面还有他们是他的理想也是要天下太平啊。好 ，OK， 所以这个第三章啊，这个一到十六节。这边都是讲到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地上会有一场最后的战争，然后神要在这列国当中行审判，这边有提到约沙法谷，还有提到一个断定谷，第四节，
一样的意思，
都是一样的意思，断定谷是 Valley of Decision， 这个是一样的意思，然后十七节到末了呢，就是已经这场战争结束了，这时候讲到什么？讲到千禧年了，千禧年了，最后那一千年太平的时候，那时候呢，大山要滴甜酒啊，小山要流奶汁啊，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啊，然后呢，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了，滋润石亭谷啊，石亭谷在约旦河以东啊，那时候以色列在那边犯淫乱啊，在那个地方得罪神，那个地方其实是蛮荒凉的，但是将来呢，这个神的这个圣殿里面会流出河来，连那个地方都得到滋润啊，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啊？那个整个生态环境都大改变啊。这是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约珥书，我想我们就很简单的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呢，所以大家读过之后我们就知道对我们个人来讲，过去被蝗虫、茧虫、男子 马扎吃掉的，我们要转向神，神可以把它把过去所失去的补回来啊，补回来。然后啊、很要紧的是，神要应许他要把他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呢，他说，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啊、哦，这些是我们现在所要领受到的福气啊、哦。
OK
OK， 好。